你好，我是徐明，
我是沈森森，
我是吴奇玉，
我是志颖。
今天非常荣幸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催眠的所有的问题。你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你把这个两个肩膀放松，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的节奏上面。你的专注力会越来越
专注。
我们原本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些在日常生活里面已经在那个在环境里等你的催眠，所以就有点像老师提到那个立法院的那个地毯怎么不换个颜色。我曾经有在网络上看过，在北欧的那个监狱，他因为太多群架了，所以他就把它换成粉红色的监狱。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就老师刚刚提到了非常多。不过另外有一个我没有想到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是说，那个催眠术语之前有看老师的课程里面有提到，它有那个怎么沟通里面的讯息单位，
讯息的单位，
对，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描述人还是描述一个事件，它有一个叫催眠事件，它有一个叫听话度。
哦，
对，就像这两个，这究竟是什么呢？
好的，谢谢你问这个问题。讯息单位就表示说我们必须要了解环境里面充斥的所有的这些化学分子，我们叫 molecules， 就是讯息的单位。声音也是个讯息的单位，眼睛看出去的颜色也是讯息的单位皮肤感受到的温度也是个讯息的单位，品尝的味道也是讯息的单位。所以讯息单位就是环境，我们周围环境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就叫做讯息的单位。那你接收来进来的讯息单位，接收进来你有分已知未知嘛？已知的讯息单位可以跟你已经摆进去的讯息单位相连接。 OK， 常常有人去吃那个到餐厅吃饭都说这是妈妈味，这是讯息单位嘛，因为你摆进去的已知了嘛，你就是一个讯息单位，你就可以 associate 连接起来。 OK， 那讯息单位有分已知与未知，有些已知的讯息单位呢在脑子里面，那人呢脑子是寻求已知的讯息单位去产生连接。 OK， 所以已知的讯息单位我们是用快乐的符号去代表，未知的讯息单位呢就是用痛苦去做代表。因为你跟他讲很多新的事物我们脑子里面没有的内容，我们否定事实最快，是真的他也否定你。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容里面没有，他就否定了。其实是事实，他明明是存在的，但是他可以否定你。就是我们未知的讯息是事实的讯息，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学习，可以学习，你不要立刻去否定它。下面我解释这个，我们讲说听话度，听话度是 suggestibility。 这个课程呢是 Dr. George G. Kappas， 就是这一个博士呢，他在1976年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听话度的这个 theory， 这个理论。那我在1996年的时候去把这个版权，中文版权买下来了，所以只有在我们的专业催眠训练课程里面可以上到这个课。他是这样子，他在看的一般都建议，刚才你接受建议了你就没有接受建议，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接受建议，有一些人没有办法被接受建议了？这个是怎么回事？那suggestibility 听话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怎么接收建议的那我们要从这个 how is suggestibility learn， 就是你从这听话度是怎么学习来的。 OK， 这里面产生的很奇妙的变化。这个奇妙的变化就是刚才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我教各位试试看，感觉一下，启动你的身体的感觉，你试试看。你的感觉很好，身体马克立刻可以被启动。你的感觉不好，为什么他的感觉会不好？因为你们两个人成长背景不同，你是比较生理机制，身体在前面他的情绪在前面，但没有好与不好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在从小家庭成长背景里面，你的父母给予你很大的信任 trust， 因为他们讲话就会算话。那不是说你的父母不好，你可能父母很严厉，其中有一个很严厉，他不跟你讲道理的，那他每一次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要猜他后面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就表示说你的脑子转了一圈了啊。或者是我们也有单亲家庭的问题，你只要有一个中了，你的 suggestibility 就变了，你的接收建议的方式就变了，那我要用另外的方式帮你去启动，那这个意思就表示什么？这另外表示说你对人的信任感不够嘛。但是我可以叫他启动，在我们的专注的角度里面，我可以说我讲一遍啊，你跟着我念一遍啊。比方讲，这叫做自动双重催眠法，他认为他自己把他催眠了，不是你把我催眠了，你懂我意思吗？他总是有方法有应对嘛，专业，不然怎么叫做专业呢？你看庙里面天天有人在把杯，他把自己的权利交出去了。我们人有自主的权利，不是这些人偏偏把权利交出去。那所以说这 suggestibility 就是这个人是怎么被影响，他怎么会受到外界讯息的影响。那做一个催眠师的话呢，就必须要知道这个人他是用什么方式去帮助到他，引导他进到这个现象，给予他的建议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好。
老师，我觉得那个这个真的是有一点颠覆我之前对催眠的想象，就有点像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哎，在催眠的时候就是要别人你一定要特别的服从，好像他更容易进去，但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子。人的自主很重要，但是催眠师要怎么去了解这个人是如何去
接受听话，这 suggestibility 的这个听话度，这 suggestibility 是从怎么学习来的，为什么你会不一样，你会这么不一样，他会讲到你成长的背景每一个细节，你的 suggestibility 就开始不一样，就开始起变化。
老师，我们特别跟从那个催眠跟就是你刚刚说行为语言或者是语言的里面的声音跟语言的关系特别感兴趣，想说特别有几个这个关于这个声音催眠跟声音的问题想要问你。
对啊，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老师在进行催眠的过程中通常都是会需要，就像是面对有不同的听话度的人，老师会用不同的方式嘛。那大部分的时候老师都会用老师的言语来带领这个催眠的过程。我们现在可能就要进入到比较就是实作的关于实作的问题了。那老师在使用老师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使用技巧？
没有，哎，不需要，场地也不受限啊。我可以在餐厅里面帮人家改善治疗嘛，更嘈杂的地方也会有 ，OK， 所以不受任何环境声音的影响，不会的啊，一点影响都没有，就表示说。因为只要我用你要照着我的方法建议去做，你的身体就有办法被启动。一旦你进到这个现象里来了以后，你只会听到我的言语，你不会听到周边任何声音的言语，因为你专注起来了嘛。所以我可以带领你到任何地方去。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催眠是不是要放个音乐啊，是不是要有很舒服的一个沙发，有当然是最好，没有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可以叫你想象躺在任何最舒服的地方都可以嘛，因为你的脑子是跟着我走的嘛，是这个意思。
所以对老师来说，老师使用的声音，老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工具，比较像是一个钥匙。
语言是一个，你讲的很，这个也是一个形容的方法。OK， 那讯息的传达，刚才讲到讯息 message unit， 它传达给别人啊，它分成几个部分嘛，语言非语言嘛。那你一定要知道 讯息的传达，语言只是其中的一个嘛，非语言的太多了，非语言的包括声其他的声音嘛，碰触也是非语言的嘛。那你看我的身体的行为也是非语言，我的形象也很重要，催眠师要有一个催眠师的样子嘛。所以你们知道，讯息的传达有这个三个结构，语言、非语言跟接收者的心态，你要了解这个接收者的心态在什么地方。
老师，那个我刚刚从那个你想的，我想这个是我自己的想象，
没问题。
想要追问一个部分是说，刚刚讲到那个像讯息单位跟那个在催眠的时候从语言的沟通嘛，然后语言跟非语言，但我只是自己好奇说，这种比如说非语言的沟通里面，我们当然有很多是不是听觉，它可能是视觉，可能是触觉的，但有没有一种非语言的沟通，它不是语言的声音呢？就是这种有没有运用？
但是你先要给予他建议啊！你现在两个眼睛闭着，当我手碰触到你肩膀的时候，你去感觉那个肩膀会慢慢的往两边沉下来，好像拉紧的橡皮筋把它放掉一样。手再碰触上去，非语言的机制再下去。1982年的时候，张老师有一本书叫做前世今生，由 Brian Weiss 写的，有一本书叫做前世疗法。很多人都误解催眠是带到前世去可以 OK。 这个书里面的内容是讲说，有一个患者，他好像叫做 Catherine 凯撒琳，他这个脖子上面不能打这个领，打 scarf 也不能扣这个扣子，他如果扣这个扣子的话，他会觉得有一些窒息的感觉。OK， 那你去看他的所有的问题，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以呢，他就找到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啊，帮他改善。这精神科医生呢，就帮他催眠了。催眠有一次就跳针，跳到他的前世去。OK， 他发现他的前世是在13、14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witch hunt， 那个以教领证的，那个我们叫做 dark age， 就是欧洲的黑暗期啊，就是女生真倒霉，就是说你跟我的意见不同，你就是女巫，我就把你烧死吊死。他是发现他被吊死，后来他催眠起来了以后，他觉得症状离开了，可以打 scarf 啊，什么东西，就是也可以移情，也可以借助这个移情呀。那其实这个在西元860年白居易的时候就已经讲过这个移情的作用。这个时候呢唐玄宗李隆基呢在马嵬坡把杨贵妃给吊死了，因为安禄山事件嘛，也就是家族的这个我们讲贪污事件，这样子讲比较大家可以明白。结果他要保住王位，就把杨贵妃在马嵬坡就把他吊死了。吊死了以后，你看他多心疼啊！他如果不吊死的话，可能他的国家都没有了嘛，你知道？那他就朝思暮想嘛，朝思暮想杨贵妃。这个时候得了一个病，叫做相思病。相思病的时候，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忧郁症啊。相思病就是忧郁症，想要得不到嘛，懂我意思了吗？忧郁症。结果他就找了高力士啊，那个时候所有皇帝啊，皇宫里面的这些御医都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结果这个找高力士，找了一个灵穹道士洪都克，在这个住在灵穹的有一个道士来洪都做客，能以精神治魂魄，带他上天下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呢、就在仙山找到杨贵妃，满足了他的相思之情嘛，解除了他的忧郁症OK， 这个是这个我们讲说在这个长恨歌里面最精彩的一段嘛。他说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他不回来了，他不想回来了嘛。这个在催眠疗法里面早在西元860年就已经开干了，所以你讲到西方的这些角度看催眠， 是肤浅了一点，虽然我在西方学的，但是我认为是肤浅了一点啊。他们在整理这个条文整理的不错，但是他们对于这个认知啊，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实例的运用，哦，那我们东方比他们强上千倍以上啊。而且我们可以用到我们东方的哲理来处理这个脑子的结构，是不一样的结构，是这样子。所以我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前世疗法的问题。前世疗法啊，就是我带你去想象，我们在英文叫做 suggestive imagery， 我 suggest 嘛， suggestive 嘛，你去 imagery， 你去想象嘛，想象这个想象的 imagery 呢，为什么用 imagery？ imagery 有的时候会用到 visualization， 让你去看见，活在里面。我进去了，想象我看见你了，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在做发明跟创意的时候很重要，一定要有这个机制的启动 visualization。 每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一定要会想象看见。
徐明老师，谢谢你。下一集的人生选择题，我们会开始触及到我们很好奇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催眠和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那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见。